Xuân qua mát sao hôm nay nhỉ?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你再一次招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想要遇见你，我们想要。是想，甚至你当年在地上为我们做的事，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更加的感恩。谢谢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何等大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要更多有你的生命，靠着你的生命去传扬你的爱。凭着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把你的爱活出来。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能够使人看到神的爱，而愿意来亲近神，来与神和睦。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显现。你自己高牧你的话，高牧你的器皿，无论是唱诗歌，无论是讲见证，无论是分享你的话语。或者我们只是在这里参与，做默祷、录音等等，主啊，你都一一来高抹，赞美你，赞美主。主啊，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因为你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所以我们要生生俯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主。我们上个礼拜唱一首诗歌，就是我是主的运河，我是你的运河。这里说明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不过是你运河，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只有装载主的生命、主的喜乐、主的平安、主的智慧、主的能力，我们就流啊流啊，流到那里就把主这些平安、这些爱带到哪里。所以只要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只装载着主的这些东西。我们所流到之处，那些人就会享受到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主的爱，他们的生命就会活过来。 会本来是与神为仇的，就会想到要来靠近，要来靠近，要来跟神和好。好，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再来唱这首诗歌。
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已登蒙宝血洗净，尝过天上的喜乐，得着生命，充满圣灵，好使我承你允和。主，我不过是你允和，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皆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不过作以祝福云和，云给四位的客人，云给他们求恩快乐，并赐满足的福身。主，我不过是你允和，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皆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倒空好让你来充满，洁净好让你施灵，无力只有你的能干，随你命令来供应。主，我不过是你允和，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皆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救主，求将圣灵充满，这个已经奉献身，好让火虽如何一般，从我里面直流奔。主，我不过是你允和，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皆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主，我不过是你允和，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皆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是的，主啊，求将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主啊，赞美你，因为主靠着我们，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唯有仰望主你。主啊，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身体当作火祭，献在主的祭坛前，让主你来充满我们。主啊，也让你哦更多的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更多的谦卑俯伏倒空，哦，让你来洁净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主所中所能够使用的一个器皿啊！赞美耶稣，是的，主啊，哦，这个器皿能够被神使用，也只有更多的降服，更多的顺服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主，我们说我们愿意哦，成为这样的哦器皿，让神你自由的来使用，好使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哦主的这一个 恩典。哦，主啊，因为我们的所得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主啊，我们也理当这样白白的，哦，叫自己这样流露出去，使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主是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说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来祈求神，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使用的一个祝福的管道。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郭牧师，你没开麦克。
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是极其谦卑、柔和谦卑，没有自己的意思。主耶稣也是全然的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更是因着他所做的一切使人和睦，使人与神和睦，因着人与神和睦，人与人之间也能够和睦。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马太福音第八章，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会成为神的儿子？就是因为神的儿子就是来使人与人和与神和睦，使人与人和睦。那我们若是能够也帮助别人来与神和睦，与人和睦，那我们里面就是有神儿子的生命，就会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也讲到这个使人和睦，首先是来与神和睦，是使人与神和睦。因为当人没有与神和睦的时候，彼此之间很难有真正的和睦。其实这个真正的和睦是达到要合一，不只是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过节啊，没有什么不好的关系，甚至和睦到最终就是要完全的合一。那这个呢，就是唯有主能做。我们也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够和睦。主耶稣怎么使人与神和睦呢？他是亲自从天上来到地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过着卑微的三十几年的一生。本来他是最尊贵的神子，但是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人，诞生了一个木匠的家，甚至是他出生的时候是没有地方，是躺卧在那个马槽里边，一生被人误会，被人拒绝，被门徒出卖，最终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还受了 各种各样的羞辱。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因为没有一个人我们原来的地位能够跟耶稣比，而所受的苦又是人间的极刑，所以没有一个人的痛苦能够跟耶稣比相比。而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还饶恕他的敌人，为他们代求，这样的大爱就触摸了很多人的心，使得人感受到原来神的爱是这样的一种爱。当时在十字架下边，只要不是那种刚硬到底、狂妄到底、完全被油蒙了心、拒绝耶稣到底的，像那些人，连那个百夫长等等，看到耶稣这样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心都会被融化，都会讲，这真是神的儿子，这真是神的儿子。而且耶稣为这些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九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节圣经上的这几节圣经上的讲得好，很好。很多时候有人会为别人去受一些苦，他们为别人去受苦是什么原因呢？可能那个人对他曾经对他有恩，对他很好，或者是那个人是世界上大好人，是他很尊敬很崇拜的。就像圣经说是人人或者是义人，但是耶稣为之而死的那些人都不是，没有一个人对过耶稣有恩，没有哪个人是真的是在神眼中是配得称为义人的，全是罪人，是得罪神的，去是与神为仇为敌的，不接受他的，不认识他的。耶稣就来为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会使一个很刚硬的心也会融化，也会柔软下来，也会改变。所以当我们带着耶稣的那种爱，把这种爱带去给一些可能也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事情，甚至是与我为敌的。你都不想见他的，但是当圣灵有催促，圣灵有感动，我们就顺服神，就把爱带去。把神的爱带去，那么可能圣灵就会做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那个人他好像很刚硬，甚至很没有人情，很孤僻。其实往往这些人呢，他们心里是很干渴，他们是很需要爱的。我想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没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没有尝到神的爱之前，不管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都是很需要爱的。没有一个人觉得他自己不需要爱，只是有些人会讲出来，或者有些人自己会知道，但是很多人是自己不知道。其实世界上这样的人很多，可以说全都是这样的人，全都是在那里很需要爱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反而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会拒绝人啊，会对人很不友善等等等等。但是其实他们的心灵是非常的干渴。那有谁能够像耶稣那样被差派做一个运河，把耶稣的爱送到这些干渴的心灵那里？当我们把神的爱带去，那些人好像久旱遇到甘露，他们的心就会活过来，他们就愿意来认识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哦，原来这个就是神的爱，他们就会柔软下来，想要来认识这位神。上个礼拜我提到有一位姐妹，他在不久前就是被神差遣去成为神的运河，把神的爱，把耶稣带到一家人当中。这一家人呢，就是没有爱，没有彼此的信任啊，没有和睦，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但是他平时其实也很怕去这个家的，不敢去的，不敢进去的。只是因为有一个老人家去世了，所以他就有感动，就去，就扶着那个棺木，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向主祷告，求主来拯救他。他这个热切的祷告 把神的爱满满的带到这个家，结果这个家现在完全的不一样。我上次就说很盼望这位姐妹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很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她能够来，我想她是神预备的，为这一个题目预备最好的一个见证。我们现在就请桂兰姐妹来为我们分享她怎么到姐姐的家，因着姐姐的婆婆去世，她听了就照着圣经的感动做她该做的事，然后到现在全部都不一样了，整个家庭，所以每一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全都改变了。好，桂兰，盼望你。照着圣灵的带领，神给你的膏抹，你来跟我们从头到尾来分享。你有足够的时间，你可以比较详细的你可以自己打开麦克风。
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郭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这样声音可以吗？
好，
这样声音会不会太
清楚？
不，很清楚。好的，那感谢主，谢谢也谢谢主，能够借着台英姐呢，把我带入这个圣灵的水流。啊，除了内在的小组的修炼，等候神的修炼，主要是我一开始。我在还没受洗前是先成为真实基督徒的整个一个操练。我在郭牧师带领的这个小组里面呢，也已经快要超过一年多。我觉得真的也让我能够与神亲近。好，因为在还没受洗的过程当中，我连圣经都没翻过。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呢常常被圣灵充满，是因为每一周都有机会能够在这个有圣灵的小组里面呢，被恩膏，让我能够呢被神打造，被神使用，就像刚刚郭牧师今天分享的，有很多内心充满的冲突跟矛盾的人，在职场上面，在家庭上面，他内心很需要爱的人，可是呢他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以至于呢他在对周遭的人很不友善。那我想我就以我姐姐的家庭来讲，他就是这样的，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姐姐结婚已经有30几年了哦。那因为她嫁入一个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家庭哦。那因为他的公公是公务人员，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施工在台电上班，电力公司上班，施工的时候不慎被电触到，以至于高空坠落，他直接就断臂了，就是从他的一个肩膀，一只手的一个肩膀。是完全就没有了截肢。对，从那一次以后，这个本来是很可爱的老人家，到最后呢他的人生就涂上了一个灰色的一个色彩。那我姐姐跟姐夫是谈恋爱结婚的，姐夫也不太跟姐姐说明太多家里的事，说了应该没有人敢嫁进去。这是我半开玩笑，但事实上真的也是差不多哦。为什么呢？姐姐结婚30几年，亲家公亲家母从来没来过我家，我们有邀请过一些 一些餐厅啊，或者是家宴等等的，邀请亲家母来家里做客一下，把整个关系能够很和谐一点哦。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客家人其实很热情，为什么叫客家人？其实他就是很好客啊。隔壁邻居也常常说，哎，怎么没有看过你们亲家？那个我姐姐亲家来过我们家，似乎有在感觉是我们是不是很不和睦这样子哦？那。所以因为家里有一些田种一些菜，那个收成的蔬菜爸爸妈妈常常叫我送到姐姐家，我每一次有什么食物什么的礼物啊，我就送到她门口，我就赶快跑，因为我也不敢进去。那个冰冷的老人家，那个完全没有笑容的，开门的时候就说，什么事？你要做什么？我要拿水果跟菜给我姐姐啊，也是给你们啊，我都是保持很好的一个笑容哦，就放那里，你就放那里这样子。所以呢，几次之后我就真的都不敢进去，甚至于呢，我常常把要送给我家人，就是妈妈要差派我送的一些送礼的一个逢年过节的哈。我就丢在姐姐家门口，我就跑。我觉得呢，我觉得那种冰冷的感觉哦，让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觉得害怕，我不知道会要说什么。这样子就维持二三十年哦。那在过年前，接到姐姐一通电话，啊、哦，因为那天我要拿东西给她，她说：“桂兰，我跟你讲一件事，我今天非常的忙。”我说什么事？他说我的婆婆在今天早上突然过世啊！我说你婆婆怎么会突然过世？他说因为我记得台湾过年前两周前有一波的寒流，有一波的寒流，可能是因为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是有一点温差，就心肌梗塞，就突然过世。因为我姐姐的家庭是这样啊。他的公公生了三个小孩，一个女儿、哦、加上两兄弟，其中一个是我的姐夫，他是小儿子、哦、然后呢他们的房子盖在市区，然后呢兄弟姐妹就是一人一间并排住在一起、哦、房子也非常的大、哦、那兄弟两人其实长期是不和睦的、哦、因为从小这个父亲跟母亲就比较疼爱大儿子，因为大儿子呢非常的优秀，读书读得非常的好，而且在台湾的金融机构也得到很高的一个位阶，在美商银行里面呢年纪轻轻的就赚很多的钱，而、啊、他的父亲就觉得说啊，大儿子真的是很优秀，就把大部分的管理家务的包括财务的，包括因为他们家族的投资的习惯，全权交给这一个银行的一个经理啊、哦，那大伯也是真的是顺风顺水，人生又得意，也娶了一个在台湾马偕医院的一个就是院花，很漂亮的一个专科生，成为他的太太啊啊，郎才女貌，也生了一对一男一女。就是人生真的是如此的美好，所以呢他公公婆婆就特别的宠爱他。最主要是这个冰冷的老先生为什么特别宠爱这个大儿子，因为大儿子很清楚老先生他每天早上到晚上他需要什么。大儿子的嘴巴非常的甜，非常的早晚的问候，所以以至于家里所有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大儿子在做主的。好，小儿子就是我姐姐的先生，我姐夫，非常的刚好个性比较颠倒，他们一样都是在台湾也是大学以上的学历，那但是他就运气没有那么的好，他没有办法进入这么大的银行里面当高阶，他在一家保险公司里面当保险的理赔员，就是理赔行政或者叫做理赔业务这样子，一做也是做二三十年，也没看他升官过，好，也没看他 很特别的被加薪过啊，但是姐夫呢为人老实，做人实在，他就是唯独就是讲话很谦勉，不太喜欢说话啊，所以呢当初爸爸跟我姐讲说，哎，这个男人可以嫁，因为他不是舌灿莲花，然后呢很务实，哈，他只有跟我姐姐讲说他早晚都有上班，然后呢准时下班，哈，我觉得爸爸的意思说不用去嫁给多有钱的人，务实就好。的的确确他们的婚姻到现在是过得非常的好啊，只是因为是折中家庭三代同堂，因为公公的关系跟公婆过度的宠爱大儿子，所以以至于呢常常公公因为截肢的关系，从早到晚会有非常严重的情绪躁症的问题，他一不舒服他不会去骂大儿子，就拼命的骂这个小儿子，家里有任何不顺的事就是我姐姐跟我姐夫做的不够好，完全没有大哥大嫂的事。那也因为可能这个老人家他内心里面有一件非常的不安定，他不希望他家里的人都在外面外食或在外面餐厅吃饭，所以也不太允许他们回娘家在家里聚餐或在外面，所以姐姐跟他的嫂嫂长期以来就是两个人轮流做饭做晚餐。那我们心里想呢，一个医院的护士忙到护理长哦，忙到很晚下班，要怎么煮呢也很麻烦啊，就比方说就煮个水饺，煮一大锅汤面，诶，这样子会可以得到很多的赞美哦。姐姐是在一家传产业的公司里面上班，她开的车开快一点回到家，她煮了一锅饭，煮了一锅汤，还要煮三道菜两道青菜，煮起来一身大汗，身上的制服都还没来得及脱，还要倒垃圾，这样煮出来的菜常常被嫌弃，觉得太咸，不够好吃，不够入味，甚至于公公突然脾气一来不对劲，他剩下的另外一只手曾经当着我姐姐的面把桌上的盘子整个一挥就倒掉了。姐姐躲在房间里哭了好几次，常常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她的电话，她一直哭对我发泄，说我只能对你说，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我就是劝姐姐说再忍耐，她说我不知道我能够忍到什么时候，有两个孩子，我有一个爱我的先生，那我跟这老人家在一起生活，我已经很努力的去做到他要的一个期待，可是我怎么做就常常被骂。姐姐是一个在传产业里面很优秀的一个人，然后公司也非常的重用他，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管理者，管过福利会，管过公司的福委会，公司的一些那个外劳跟内劳都是他在管，总共要管理800多人，他是相当有权柄的人，甚至于就是可以到一呼百诺。有时候公司两岸公司他们在中国也有公司，因为公司两岸的财务也是他在管理，一旦有一个旗下的经理里面的整个的一个内部里面的营收不达，在报表上没有很满意，姐姐分数打下去，这个人可能年底就会离职了，就没有办法。可是呢回到家，这个冰冷的家，这样的一个环境却让他没有办法过着一个很生活精神很愉快的那种享受天伦之乐，三代同堂叫做父慈母孝等等，他没有感觉这种温暖，以至于他常常想要回到娘家来取暖，但是碍于他的夫家不允许他有这个动作。所以呢在过年前突然发生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担心。我为什么会非常的担心？因为呢他大伯因为少年得志，在20几岁的时候，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啊，所以家里有很多的权柄跟投资的条件让他去发挥，包括投资股票，包括买基金啊，包括投资房地产，包括投资预售屋。结果呢 在30岁不到的那一年，大伯惨赔好几千万。哦，那公公婆婆仍然觉得说大伯还是很优秀的，这个谁没有难处呢？好，所以呢可以惨赔好几千万，仍然爱他。可是我姐姐不能把一道菜煮得不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两灶不太平衡的环境，造成两兄弟几十年来长期都不和。如果我们家里我相信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的朋友，有些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特别宠爱某一个弟兄或者是某一个姐妹。那我们当过妈妈的人的姐妹，也有人是不是有想过，你是不是有特别宠爱你的小儿子，或者特别宠爱某一个大女儿等等，这个很难去解释。好，那我想这个就是天造良缘，所以呢以至于这个冲突二三十年，它累积成一个像冰山一样，兄弟彼此只有一个强，可是不说话。然后呢大伯也因为在30岁不到的时候啊，虽然父母亲谅解他，继续让他发挥啊，整个在家族的地位跟管理资产的一个权柄，但是很不幸的他老婆啊，就带着小孩子就离开，也解除了这一段婚姻啊。因为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他觉得没有办法再跟他这个先生相处。那接下来这二十几年的时间，25年时间，就是我姐姐一个人要扛家务，要煮饭，她要一个人面对这个老家，跟面对这个突然失婚的一个大伯。后来大伯因为太太离开之后，原本他也找到了第二家也是很好的一个收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他被第二家银行莫名其妙的就解雇了，然后当然就有一些诉讼的问题。好，但是公公婆婆仍然很喜欢他。好，然后呢因为这段时间他一直找到工作，到最后就越来脾气就越来越暴败坏，本来家里就有一个老人家，现在又多了一个还没老的老人家，所以呢我姐姐呢真的就叫做四面为敌啊，真的就是整个就是困在这个一个座位当中，她生活过得精神生活过得非常的不好。那过年前的时候，婆婆过世的时候，我一直强调我很担心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两兄弟会有更严重的一个戏腔。为什么呢？因为过年前三个礼拜到一个月，因为婆婆她的婆婆啊身体有一点不太舒服，所以他们两兄弟就轮流照顾。好，然后因为有一天是轮到我姐姐这个小儿子要照顾，就是要拿着轮椅推上去晒太阳，还要准备他的早餐、中餐跟晚餐。如果你很忙的话，那么你就要就是没有办法煮，你就是要准备，就是让妈妈可以三餐都有的吃。然后大伯一天，小儿子一天，就大哥一天，小哥一天这样子。那有一天是因为我姐姐突然比较忙，她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照顾老人服侍餐饮的问题处理好，就交代她自己的生的两个儿子说，爸爸妈妈有事要外出，所以呢今天是我们要照顾阿婆奶，所以你们要帮阿婆准备三餐。可能是在LINE里面没有把时间讲好，以至于她的儿子弄错时间，结果这个老太太就当天的饭局就没着落，这个就造成大伯就非常的生气，就跑到小儿子的家里就是破门，然后就是质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把妈妈照顾好等等，这些可能是有一些肢体的动作，好，以至于我姐夫就有顶撞他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就是一场误会，就两个人就很久没有讲话，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吵得很严重。 从小我姐姐的这个姐夫这个家庭从小到大虽然两兄弟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从来都不曾打架，这次却因为这个言语，他的大伯举起手在指责的时候，被我姐夫的两儿子看到，就突然冲来说：“你是不是大伯？你是不是要我这样子？你是不是要打我啊？”那个动作看起来他要打他的弟弟，可能要用拳头还是用手去挥掌我的姐夫等等。所以这个两个小儿子，两个都是高学历高硕士，突然竟然一个冲去厕所，一个在厨房拿了扫把的柄，拿了拖把长条形东西，竟然站在他爸爸的面前说：“你不准打我爸爸！”而且要殴打他的大伯。我姐姐当时整个都崩溃，这个家到底怎么了？怎么会两兄弟跟我的儿子，我的那么乖的儿子，竟然会为了这件事情去拿那个像流氓一样，像一个乡愿一样，说你不准打我爸爸，如果你动我爸爸，我就要打你这样子，侄子要去打伯父这样子。这其实在一般家庭真的是很不被允许的，他们终究都有一些文化生活的一个水准。竟然我姐姐讲的这个孩子啊，连那个烟酒出社会的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三字经都不曾讲过，骂人的脏话都不曾说过，竟然为了这些事情要拿棍子来殴打对方，而且还是长辈。所以呢，心肌梗塞的事情，这个老奶奶过世之后，刚刚好那一天是轮到他大伯照顾，可想这个在这个节骨眼，我不晓得姐夫是不是能够原谅他的哥哥，是不是你为什么这次没有把妈妈照顾好。因为19:03，大伯起床的时候就发现妈妈已经过世了，就是说什么时候过世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好睡呢？还是你也没照顾好呢？对，所以这个彼此的互相的这个怨怼是越久越深。我想姐姐接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马上祷告，因为我知道也有可能姐姐会面临更大的风暴，更大的风暴，这突然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患难。当时我在南庄上班，我跟姐姐说：“姐，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晚上下班我会到你家里。”她说：“你要做什么？”我说：“我来为你家人跟为你的婆婆来祷告。”她说：“上一次已经来了，已经放到冰箱了。”我说：“没事，你等我。”我当天晚上7点多我过去，好，我发现他家的灵堂是设在家里面，灵堂也没什么人过来，我想跟我心里期待的差不多，因为公公他脾气很暴躁，长期得罪不少邻里不少亲戚，自己的太太过世之后虽然已经有开始通知，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人过来，就是看到家里的几个小孩子好、哦、就在旁边这样子，我心里看得非常的难过，我就叫我姐姐带我进入他们的一个灵堂。当时我在进入这个家之前，我在车上停车的时候，我有在车上安静10分钟，好、哦、我也不断的祷告。我觉得真的平常的操练很重要，我常常说没事就要祷告，祷告就没事。我不晓得我待会进去这个家会发生什么事，搞不好我会被人家轰出来，搞不好我会成为替代羔羊，被他大伯赶出去，好，搞不好会怎么样等等。我就把我的车上好当作是耶稣的加利利海，我很安静。如果是以前我在没受洗之前，我在没有在小组里面，没有在真实基督徒里面操练了，我不知道什么叫等候神。我觉得神如果没有此时此刻与我同在的时候，我连进去这户人家的勇气都没，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人已经走了，放在棺木里面，我进去安慰几声我就赶快跑就好了，我能做什么？可是神告诉我，未来真的这个家庭需要被翻转，需要被翻转。你是基督徒， 你是我们邻家，我们这个家庭第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神会给你力量。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希望神赐给我力量。我待会进去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改变，能够翻转这样的一个可能会爆发冲突的一个家庭。我在这样待了十分钟，姐姐打电话说：“桂兰，你到了吗？你到了吗？”因为他大伯也进来这个灵堂旁边。好，这样子，我祷告好，我进去的时候，我说：“姐姐，你带我进去棺木旁边。”他说：“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伏棺祷告。”姐姐就说：“台湾的某一些民间信仰是觉得过世人放在棺木里面，你是不能碰他的，而且你也不能哭的，嘿，眼泪也不能滴到那棺木上面。”你手也不要去碰触到他，因为我们是外人，你们不是葬仪社。对，我说姐姐，我有祷告过，你交给我，我很有自信的告诉他，姐姐站在我的左手边，我站在棺木的一边，我就两手放在棺木上面。这个棺木是一个冰箱，好，还可以看得到他婆婆的脸，好，我就为他祷告。我一边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被圣灵充满，而且我的眼泪是用喷的，喷在他的整个棺木上面。我突然放声大哭，我哭得很大声，在场的我姐姐跟我姐夫跟坐在旁边角落里面的他的大伯突然就站起来，因为我是用基督徒的仪式来为这个王者祷告。我想起去年谭莹姐，跟真实基督里面的一个小组成员过世的分享，将死之人或者已经过世的人，其实我们到底要不要为他祷告？我们到底要不要为他决志？在我们整个的一个那个弟兄或姐妹的分享里面，我真的看到一个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是在活的人身上，在将死之人，在已经往生的人身上，他一样，他有把这个爱跟祝福要留下。所以姐姐的婆婆是在9:03过世，在医院的检查里面确定她是过世，开出死亡证明。那我在7点多，时间我是没有看，我一样为这个往生的老太太做举世祷告。我说：“主啊，主啊。”今天早上这个老太太陈彩芳女士，已经接回天家。主啊，她是非常的安详，但是主啊，虽然桂兰忘了为她报名，但是主啊，我相信你桂兰预备这个时间让我到来，我们现在就来跟她报名，现在报名举志。主啊，她的灵魂还在这里，主啊，你来到这个中央路复兴街几巷几号，这个普先生老太太家，普陈彩芳女士家，把这个灵魂你接走，因为主啊，你预备桂兰要来祝福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温暖的家庭，他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病人。我想呢，主啊，你把这个陈彩芳女士你接回天家，你让这个女士留下整个满满的温柔慈爱给老先生，给两个儿子能够接近神，让神能够触摸，让这个冰冷的心，让这长期冲突矛盾的心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神你慢慢的同在，让接下来的丧礼，让接下来的亲人都能够感受到主啊，记得这件事情，他们主动的呢来安慰这个家，主动的来送温暖。更重要的呢，这个后事的这个过程呢，包括我甚至也提到一个，直接说了这个财产整个一个分配的过程。主啊，你站在这里，你为这两兄弟来祝福，不要因为过去的恩恩怨怨，因为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事情呢，愁上加愁。我们要让神的祝福临到这个普家，要让他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啊！主啊，你要垂听桂兰的祷告，主啊，你要垂听桂兰祷告。这个普家是桂兰下一个合场， 是下一个和尚，你为贵人预备的，你为贵人预备的，他是一个丧事，可是我心里感受到满满的平安。主啊，你让我借着这件事情来，你为贵人开江河，开圣灵的水流，水道就会渠，水道就会渠成，好，让圣灵好带着满满的恩膏就流过来，真的，好，我姐姐看着我掉眼泪，泪一直滴在这个棺木上面。我整只手一直抚棺，一直抚棺。我甚至还有整个很激动的时候，跟姐姐说：“姐，这个玻璃的这个帷幕可以帮我打开啦，我想要摸你婆婆的脸。”这句话可能也被我姐夫跟我大他的大伯听到。天哪，一个外人想要去开这个棺木，想要抚摸。我想，如果是以前，我根本就不可能，连路上车祸的一只猫、一只狗，我就避恐为之不及，在以前，更何况一具冰冷的尸体，我要抚摸他的脸，啊，我要更亲近的把这个神的祝福带给他，啊，结果这因为寒流这个玻璃帷幕，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推，怎么推都推不开，啊，我想呢，啊，我就在当时就为他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也后来我也跟姐姐解释什么叫决志祷告，啊，这个不让任何一个外邦神、外邦人侍奉的神来接走他的灵魂。神啊，你要快车到马来，你搭着捷运来，啊，他的魂是属于你的，他不属于外人的，他耳朵在垂听我的祷告，是吧？你把他带走，因为未来你要留下更多的祝福。好，好，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让不属于主耶稣以外的整个神来带走这个灵魂，这样子。好，当我走出棺木旁边，
你刚才讲的这些，你都是开声讲出来的，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而且我一直哭，
okay,
我完全就是像那个路那个 play 下去，我关不住。而且我姐姐眼泪一直掉，然后现场也没有人拦住我说你的眼泪不能滴到棺木。那台湾人的习俗，我不但滴，而且滴的非常的多。好，整个我就完全的失控。可是我的内心却是很平安。我走出这个棺木的一个布帘出来，我就看见了一个跟我姐夫长得很像的，看起来就是胡子也很长、很落魄的人。姐姐就认出说：“桂兰，他就是我大伯，我介绍他给你认识好吗？”其实我早就耳闻了，我就走过去。突然他大伯看到我的时候，因为他有听到我在为他的妈妈祷告，我轻轻的去拥抱他，因为我才155公分，他大伯大概172到173公分，我就垫着脚尖拥抱他说：“神祝福你，祝福你妈妈。神告诉我说，我的神会告诉我说，神会大大的祝福你。”当场我在抱他的时候，他就痛哭。他说：“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的妈妈，我不应该就一觉起来我没有注意到妈妈就走了，是我不好。”旁边还有我姐姐哦，他说：“是我不好，我这次是我真的不好，我没有照顾好。”我姐夫站在我姐姐的另外一方，我相信他也听得很清楚。我也很担心说，我姐夫说：“就是你不对。这是你害的，这次就是你，不然可以送救护车，我们可以去急救的，就是你。”当初我在还没来到这户家里，我就很担心这事情会爆发，因为前面就有打架的事。没有想到他的大伯就当我姐姐的面跟我面前就是我没有把他照顾好，我没有想到他回来之后他就走了啊。说妈妈走得很安详，我刚刚在祷告，我很确定神已经把她带回天家，因为我就为她祷告。妈妈的眼睛从玻璃上面看下去，她是病的，她很慈祥。但是我要告诉你哦，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透由我刚刚的祷告当中，我有一个感动。妈妈要你跟我姐夫要和好，要和，因为在神的心意里面，你要得到平安，这个家要得到平安，哦，真的需要 需要和好，妈妈需要你们两兄弟把未来把这个家打造得更好。我很确定妈妈要我这样告诉你，她整个就放声大哭，她把我的右肩膀左肩膀哭到稀里哗都湿湿的。好，接下来的丧礼，这个从来都不愿意跟我说话的这个老先生跟我们家人说，就我每次去到家里他就讲一句话，基督徒真好，基督徒怎么会这么好，在大家这么危难的时候，办丧事的时候，甚至要出殡的前半天外汇三，就请餐厅来外汇三张桌三十个人，我早上过去帮忙，我就听到那个姐夫的孩子说，桂兰阿姨，阿姨我看看哦，那个餐厅的菜哦，那个桌子不要摆那么的多，摆一张就好了。我说那就订三桌，钱也付了就摆三张桌。好，他说我们有联络过很多亲戚呢，都没有人要来耶，这样子就是我们家人凑一张桌，那因为我也有带我妈妈过去，可能连我就刚好凑上一张桌这样子，所以这个冰冷的家又冰了好久好久。我就跟我姐夫的孩子说，没关系，我等一下会祷告。他还是那句话，祷告人就会来吗？哎，祷告我不能说人就会来，但是没事就祷告，祷告一定没事，最起码这个三张桌的菜钱也不能浪费，对不对？是不是？我就祷告了。结果在10:30的时候，我就从车子到这个商家里面，姐姐的房子里面，因为那个出殡的那个大体就会到火葬场。然后呢，我就问姐姐的孩子说，到底有几个人？他说，现在目前有5个人要过来了。我说好。他说还是就摆两张就好了，那一张说不要开了啦，大不了就冰起来明天吃。我看他其他人不会来，有些住台北，有些住台中，还有人住台湾的埔里，还有住高雄的哈，还没赶到的，我看也不会来的，哪有可能都还没赶到这样子。我又继续祷告，结果在12:00前我们摆了3张桌还坐不下，只好把姐姐厨房里面的那个平常煮饭吃饭的餐桌里面，好，把这些人引到那边，把菜分配一下。所以呢，姐姐跟她的公公非常的感谢我，包括她的大伯说，还是那句话，基督徒真好，真的，当他在最危难的时候，在办丧事的时候，能够呢给他们温暖，而且呢，他的治丧时间有16天的时间，我常常下班的时间，我就常常会带一些食物过去，让这个老先生吃。这老先生有一天我烤了12个地瓜，送过去，他光看到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说：“桂兰，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你还会来看我吗？你还会来这个家吗？”我说：“我会。”你会来吗？我说我会，不是我会来，是我的神要我来，因为神爱你们，神有祝福要临给你们，所以我一定要来，我一定会来。大年初四的时候，这事情结束就开始过年，我就很忙了。大年初四我在忙的时候，因为今年的过年比较特别，我特别忙，因为我的店里两个员工在去年就出社会了，毕业了，那在南庄观光的商圈里面要找人不好找，眼看又快要过年，所以我就懒得找，也不想找了，我就祷告我的主，我的神，主啊，主啊，你赐给我刚强壮胆的力量，在没有找到员工之前，请你帮我预备什么？预备我的体力，预备我的精神。好，在忙完过年前的那一段时间，让接着过年又要连续在台湾有9天的过年。好，所以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啊，主啊，我要负你最轻省的轭。前面的路你都带着归来，顺着圣灵的水流，好，经过高山低谷，挑战一波一波，让这个冰冷的老人家，让这个兄弟两个不说话的这个大伯，每一次我到灵堂带妈妈过去，或在那边，好，去看这个家人的时候，他大伯一定说，归来来了，归来来了，归来你知道吗？我收藏了很多很好的茶叶，我要泡给你喝。桂兰，有人送我一个很好吃的点心，桂兰来了，我打开，桂兰你吃吃看， 真的很好吃。桂兰，这个茶你喜欢吗？我送你一包好吗？桂兰，再喝一杯。桂兰，你有喝酒吗？我有收藏一个更好的一个酒。这个是我姐姐嫁到他们家，我从来都不曾跟这个大伯讲，因为他看到我就是一副那种，他就是很普通的业务员，他是个高阶主管，是高收入的，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会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出他们家，他们家一片的祥和，连这个两兄弟，包括我姐姐的儿子，姐姐有讲过一句话，桂兰，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你，如果今天不是你奉主的名来到这家里，我的家真的就是完蛋了。第一个，有可能有打架的事情发生，因为我的先生也不可能原谅他。第二个呢，我的大伯因为上次我的孩子拿着棍棒要殴打，要挡在他爸爸面前说，你不准打我爸爸，你打我爸爸我就打你。他大伯说，哇，是你的大伯，你书念到哪里去了？两个高学历的硕士生拿着棍子要打大伯，把你们送到派出所，把你们送到法院去。所以呢，在治伤的过程当中，姐姐很担心，因为在她婆婆过世的两个礼拜前，因为发生这件事，她的大伯不愿意跟姐姐姐夫讲话，连看都不想看一眼，更不愿意跟这两个侄子说话。所以呢，这会造成将来这个丧事，甚至丧事之后要办的事情会很困顿，就不愿意当作这家人是空气不说话。但是在我祷告的时候，哥哥痛哭流涕，跟两兄弟和好，跟姐姐和好，而且我进进出出他们家没有受任何的拦阻，公公也是说，嘿，乖乖来来，快拿什么东西给他吃，而且一定要他大伯两个人跟我姐把我留下来，然后可不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坐下来吃饭。到目前为止一样，他会跟我姐姐说，我姐姐叫凤兰，凤兰啊，你妹妹忙完了吗？可不可以加来我们家吃饭啊？我听她讲讲话，听她讲话很温暖。其实我讲话不会给人感觉很温暖，因为我是做生意，讲话急急切切，呱呱噪噪。我觉得酸的话语，平常就操练，平常就祷告，平常就安静，安静等候神，可以让我们在操练过程当中，酸的话语借由郭牧师的解经分享，我们吸收，可以让我们能够在真实遇到患难紧急的状况当中，我们随时就拿出圣灵的宝剑，三两下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呢能够化解无疑。所以呢，姐姐也是第一次看到大伯痛哭，看到公公开口说带我去南庄，我去看看桂兰做生意。来到南庄的时候是大年初四，我整个人都吓到，他第一次，他从来不曾来过我家，来过姐姐的娘家，他第一次来到南庄，而且是第一次坐我姐姐的车来南庄，以往是老人家生病坐车去看医生，他第一次说带我去，带我去。所以在南庄我也直接为我姐姐的公公，我也直接做祷告，我抱着他，他还不肯走，可是因为店里很多客人进进出出，姐姐还有下一个行程，说爸不能停留太久，我们会影响人家生意，我带你去别的地方逛好吗？他说再坐一下，我再看一下桂兰，想跟他说说话，那你跟桂兰说这个忙完过年来我们家里啊，再来我们家里坐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跟姐姐讲，姐，你的好命的生活快要来了，主耶稣已经介入了，你生活不再有担忧了，因为大伯跟你的先生也开始有和睦，有讲话，也可以一起坐在同一桌吃饭，那公公也很开心的说，诶，也不再像以前说煮什么都不满意，吃什么都脸臭臭，都会说，诶，你不要那么累啊，其实你也是可以去外面买一点啊，不要太累，加班了真的太累就不要煮了，这样子姐姐就感觉到整个一个可能要崩溃的家庭真的就被神好好的一个托住。那接下来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是外邦，他们是从外邦人生，他婆婆长期就有在楼上供奉一个佛堂，供奉了好几十年，所以趁这个机会我也跟他跟姐姐跟姐夫讲，供奉好几十年，公公的脾气并没有改变， 好，然后呢，婆婆也长期也抱怨公嫁给她公公，自从她受伤之后，她就没有一点好日子过，常常被她骂这样子。然后呢，两兄弟又不和，对对，常常就会吵架。所以呢，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圣灵也感动我跟姐姐说，姐，你看看呢，你拿了香，你的婆婆拿了香，拜了二三十年，你的家也闹了二三十年，你的生活也是这样，大伯也离婚了，太太也没回来，在办丧事的时候也没看到这他的孙子被前面的媳妇带走，也没有回来，你就知道婆婆拜神拜了这样就走了，还不如耶稣基督的祷告，还不如我们顺着圣灵的水流。我们要拜，我们要拜最大的神，我们要拜，我们要拜最大的神。对，姐姐虽然没有说好好好我拜，我要拜耶稣，虽然并没有这样说，但是我告诉姐姐，先停止，让圣灵动工，先停止佛堂的点香，先不要拜，因为呢没有用，没有用，你相信我，如果有用的话，这个家为什么变得那么冰冷，冲突不断，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最大的神，为什么一个外人，一个小孩子来到这个不是很常来的家里，我可以抚他的棺木，我们可以让这些冰冷的长辈，让这个三代同堂可能会有爆冲突的事情来和好，然后让这个不可能连我家都没有去过，连亲家母的家都没有去过的一个老先生说，我们去桂兰的店里走走，那更不用说如果我欢迎他来我家，他一定很开心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圣灵动的工真是美妙，我感谢神给我愿意亲近他的机会，我感谢神赐给我安静祷告有神同在的一个小组，我感谢神在前年在我还没受洗的时候，我能够有机会就有台英姐，就有我的小组四美老师来引导我到真实基督徒。当时我在聆听郭牧师分享的时候，我还没受洗，我很认真听，虽然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什么财主要进天国的门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难，我都搞不清楚，这个圣经如一本天书，这个我受洗可以吗？这个圣经里面的那个我都没有翻过，光听分享我都听不懂，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操练圣灵的一个带主的一个同在。所以我2023年我最感动的是神把我量给一个对的人，对的小组，对的教会。尤其呢在还没受洗之前，神就如此的恩待我，把我量在真实基督徒当中。我当时想说我都最好都不要说话，因为我还没受洗，我都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没受洗，免得我一开口人家都觉得我是外邦人，我是外邦人，真的。但是神并没有轻待我，神并没有忽待我，神不断的恩膏我。这两年我发生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在每一次都患难的时候，我就呼喊神，我就祷告，我在祷告过程当中我学会安静等候，就诚如平常的操练一样。因为我如果急着就去做出决定，我不知道这是出于魔鬼的试探，还是出于贵人内心里的想法，也就是说我如何去判断出于人跟出于神，那最好要安静等候的操练，内在生活小组的一个操练。所以呢，姐姐说，公公说基督徒真好，那我也给姐姐一句话说，基督徒很好，但是成为真实的基督徒更好，成为真实的基督徒更好。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里，谢谢郭牧师的带领，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
感谢主，谢谢桂兰，谢谢桂兰的分享。你们刚才听到他讲过 算一算他信主多久，他是从成为真实基督徒的课之后进来的，以后才受洗。反正我们不要算受洗，就是他接受耶稣到现在也大概就是不到一年半，可以说他是一个一年多的基督徒。所以他的他不像有些人已经看圣经看了很多遍哈，一讲就是经文，一讲就是经文。但是他的言语非常的朴实，非常的单纯。他能够进来就是因为他单纯，而且在这个水流里边，特别是这个小组里边，我们的强调还有组长们的带领，就是说你不只是要听，最重要的就是要操练。所以刚才他言语中讲到很多东西，他的就是很实际的。一个他一信主就被带来说，你要常常安静等候神，求问主，有什么事情要求问主。他说他很怕，不知道是从主来的还是从自己的思想来的，自己的想法来的，所以他要厘清，要安静等候，要求问主。结果呢，圣灵有感动，他就去做，他很勇敢，就照着圣灵的带领去做。他刚才呢，他凡是做什么事情之前，他都是祷告。他说没事就祷告，祷告就没事。你有事情吗？一祷告就会变成没事。你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是多祷告，多祷告。我看他一个一年多的基督徒，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经历，自己每天所操练的。所以请大家都听了都很感动，都很感动，都很羡慕他这样。主要就是他很单纯，他在他参加的小组被带进来的就是这种要成为真实基督徒这样的圣灵的水流。而且他愿意去顺服，去做，去操练。我们说操练其实就是去做。而且为什么我教他讲这个见证，他很多见证，我今天就是特别要他讲这个见证，就是一个冷冰冰，家人彼此有怨对，完全没有和睦，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彼此都好像隔一道墙。这个家庭他自己以前都不太敢去的，但是当他们这个家有危难，有需要，圣灵有感动，有催促，他就义不容辞的去了。而且随从圣灵的带领，也不顾人家什么什么传统什么规条，他就去在那个棺木旁边为这个婆婆迫切迫切的祷告。他刚才提到说，人死了是不是灵还在啊，还有神还会不会拯救啊，这些他提到。我们曾经讲过一个见证，就是在成为真实基督徒那个小册子里边第最后一章，就是说为主讲见证，为主做见证，而且要传福音要特别是那些没有时间的重病啊，年纪很大的，我们更要抓紧时间。里边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已经是深度昏迷， 完全没有意思的啊，我们还为他祷告，结果是有啊反应，而且第二天神更是用一个神迹说他是蒙拯救了，他是蒙拯救了。第二天就是已经他起码他拔管超过12个小时，已经可以说死亡超过12个小时。当时因为他的家人一直要求说跟他受洗，那我说我们没有为死人受洗啊，圣经里没有这样的例子哈。后来就是祷告去神说，你给一个证据说可以为他受洗，神让那个死人那个脉搏跳起来。所以有时候呢，说医学上诊断人已经死了，我们不知道他的灵还能够在这个人身上停留多久。虽然身体什么心跳啊、呼吸啊、脉搏啊什么都没有了，甚至瞳孔都放大了，但是也许他的灵还在。所以就是桂兰大概就是因为曾经他们在小组里面讨论过这个见证者，他就很勇敢为那个婆婆当时好像说气势已经7、8个小时这样吧，他就拼命为他祷告，求耶稣饶恕接受他而且哭泣流泪为这个家的平安祷告。所以人家也没有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去扶着那个棺木还一大堆眼泪在上边。但是因为他把耶稣带去，他怎么使这个家和睦呢？在平常根本就不可能，但是这个时候他也不是自己去劝说他们说哦，现在这个时候你们彼此要同心啊，要好好来帮手，是不是？他就是把耶稣带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照着圣灵的感动所给他的话语祷告迫切祈求。是耶稣，他带去的是耶稣，所以耶稣就在这个家做融冰山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使人和睦，有时候有人双方来跟我们讲什么，我们想劝他们和睦啊，这边说说那边说说都没有用，除非你说的就是要把他们两个都带到主里边来，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只有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来，或者把耶稣带给他们，他们都能够与主和睦了，彼此才能够和睦。甚至是信耶稣的人，已经信主的人，我们都需要与神和睦。因为在罗马书8章7节就是说，凡是那些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的人可以是基督徒，不体贴圣灵，缺体贴肉体，那就还是与神为仇。通常有两个基督徒彼此不和，中间有很多的隔阂，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就不是说可能了，这就是肉体在作怪。肉体在作怪，两个人都活在肉体里边，两个人都在随从肉体，没有来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就会不和。那么 连基督徒，我们不只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与神和睦了，我们要天天与神和睦，一直和与神和睦。我们要与神和睦，我们就唯有是顺服他，顺服他，完全的顺服神的心意。顺服他就是体贴他，体贴他就是会顺服他，就像耶稣体贴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唯有在主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和睦。这个家庭虽然还没有决志信主，但是他们已经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的那个公公一讲就是基督徒真好。他虽然说贵郎贵郎来什么什么，但是他说基督徒真好，因为这个贵郎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是一个把耶稣带到他们家的基督徒，所以他才会开始对这个贵郎这么好。假如贵郎是原来的贵郎，没有耶稣的贵郎，只是作为一个亲戚去，可能也怕怕的，就是敷衍一下，勉强一下，他们也不可能对他好，他也没有把和睦带去，他也没有把耶稣带去。所以我们从贵郎这个见证里面，我们要更深的知道说怎么使人和睦，唯有使他来与神和睦。他们现在贵郎还没有带他们决志哈，但是我相信会很快，会很快。贵郎你不要怕他们，不要担心他们说他们会不会拒绝啊，他们拜这么多年会不会拒绝啊。当他们说基督徒真好的时候，你就顺势，你就要跟他说，你们也要快点来成为基督徒啊，你们也来成为基督徒好不好。我相信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动，不要去理他们家里还有什么神堂啊什么那些，不要理他们，那些不算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大的，我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不只是最大的，是他是唯一的真神，他是统管一切的神。当然你讲说他们是最大，可能他们比较能听得懂，但是你可以祷告，祷告求圣灵带领，合适的时候，当他们一直说基督徒最好的时候，这么好的时候，你就赶快说，那你们也快点来成为基督徒，说不定他们可以全家同时就决志了。我曾经在过一家四口同时决志的。我们也为贵郎来祷告，看盼望他趁热打铁，能够快快，你告诉他说，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信的耶稣基督，他教我这么做的，你们也快点来成为基督徒，你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把爱把和睦去带给别人的人，不止你们自己可以享受到爱跟和睦。刚才有一个姐妹说，好像说她叫莉亚，他说他的家庭情况也跟贵郎差不多，盼望我们也为他祷告。好，我们现在就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感谢你做的工作如此奇妙，你使用一个一年基督徒，因为他的单纯，因为他的认真操练，因为他的愿意顺服，他自己已经跟你建立了比很多多年的基督徒 跟比跟你的关系还要更加亲密。主啊，我们为着桂兰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这一次在姐姐家中，因为顺服你，让你这样使用它，带去这么美的果效。一个真的像一座冰山一样的一个家庭，现在都融化了，冰都融化了，现在和睦了，和好了，有笑容了，走出自己的天地了。他们要来靠近贵了，那个特别那个公公要来靠近贵了，其实他就是要来靠近耶稣，他就是要来靠近耶稣，贵郎身上的耶稣。你已经打开他的心门了，主耶稣，主耶稣，请你借着我们的祷告，也借着贵郎自己的等候祷告，主啊，你就给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最适合的时间。他们邀请他要多去，我相信过了元宵节之后，就是过了这个年之后，贵郎就有时间可以多去了。主耶稣，你就要高摩贵郎，你要与他同去。你上一次去带领他去，借着他做了那么大的功，主啊，你还要与他同去，使用他做更大的功。你要使这个姐姐家里这个家，全家都要来接受你，相信你，尊你为主，要来恳求你做他们的主，做他们心中的主，做他们生命的主，做他们一家的主，他们全家都要归入你的名下，都要接受你，甚至很快的要受洗。哦，主耶稣，你来祝福这个家，祝福他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救恩已经临到了，还要清清楚楚，那个天上的福要从天上倾倒下来，在这个家中，哦，使这个家以后全家要来为你做见证，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你与贵郎同在，更多高摩他，使他把握好时机。带他们全家来归向你。主啊，刚才有一位姐妹留言说她叫莉亚，她说他们家的状况也像桂兰姐姐家一样。主耶稣，主耶稣，你也来使用我们这位姐妹，你让她自己也能够操练，无事就祷告，祷告就没事，让他常常有什么事情就来求问你。他现在他们家是说他们家的状况是这样，他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你面前祷告，祷告哭求，等候你，等候你的时间，等候你的话语，等候你圣灵来做工。主要让他自己在他们面，在他们家人的面前也能够像桂兰这样这么单纯，这么不畏一切，让他们也能够他的家人也能够说，哦，做基督徒真好，基督徒真好。主啊，时间到了，你就借我们姐妹的祷告跟见证也要来改变这个家。主耶稣，请你来做。也许在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家庭，或者说知道的亲戚的家庭，朋友的家庭，都是这样的。主啊，我们今天就要向你祷告，向你祷告，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就是先借着迫切的祷告还有自己的见证。主啊，使那些人来与你和好，我们把耶稣带给他们，或者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使他们与你和好，接着他们就会彼此和好。主啊，你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 主啊，我们必须要有使人和睦的这个恩典，这个生命。主耶稣，请你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自己每天都是与你和好的，是随从圣灵行事的，不是体贴肉体，随从肉体的。唯有这样，我们一直做一个是与你和好的人，我们才能够带人来与你和好。哦，主耶稣，主耶稣。有一个弟兄上个礼拜听到我们分享这个，就说哦，八福里边好像是使人和睦的人是最重要的。主啊，其实全都是重要，全都重要，但是真的是使人和睦的人是最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主耶稣，请你使我们全部一样一样都要，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虚心，我们没有温柔，我们没有饥渴慕义，我们没有怜恤的，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主啊，主啊，有些人说最近这些课他们仿佛在听，仿佛在听。主啊，这些认真在听在操练的人，你让他们一样一样都来得着，一样一样都来得着，就使我们能够成为每一个都能够像桂兰这样使人和睦的人。哦，主耶稣，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操练，我们以前没有好好操练还没有得着的，我们要全部都一起来操练，不要漏过，不要错过。主啊，所有的福分我们都要，只有我们得到这些福，我们才能够去祝福别人。主啊，我们恳切恳切的向你求，我们不是每个礼拜在这里听到，我们每个礼拜来听了之后，我们自己就要来得这个生命，一定要得到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生命。主啊，求你随听我们在你面前迫切的祷告，把你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赞美主。主啊，虽然我们今天时间过了，我们的聚会时间就停在这里了，但是假如还有人在这里迫切流泪向你祷告的，主啊，请你继续的随听，直到你甚至来抚摸他们的头或者肩膀，告诉他们你已经听到这个祷告，你会来成就。主啊，我相信我们恳切迫切在你面前祷告，你是一定随听并来成就的，因为这是你要我们做的事，你自己是要来成就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